是我
我
是分享第九课，鬼父七就是哦，分享第九课那个，等一下我先做个祷告吧。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晓得真理，并活在真理当中。主啊，是的。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自由释放的里面。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你亲自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同一个灵的感动里面明白启示带领。主啊，让你的话语真的是存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九课。我这个手机稍微等一下，我看自由七步哈。就是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心思的战场，兵家必争；第二，鬼夫七步，自由七步；第三是撒旦目标，统治全球。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库里的那个分享啊，自由七步就是这样。我来那个，那第一个大点就是心思的战场，兵家必争，就是。基督徒不允许在任何的层面或程度上受到任何恶魔实体的影响或控制，所有的行动都施于心思，所有的影响都施于信息，因此所有的所谓被鬼附身都是心思里面或者受魔鬼的影响从思想开始的，因为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不会约束自己的心思，任其天马行空，思绪飞扬，所以在心思的战场上赢得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放任心思混乱，不加以约束，那么就会给魔鬼留破口啊 所以得胜的关键就是必须掌控我们的思想，拒绝负面的、怀疑的、恐惧的念头，用神的话来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思啊，就是像腓立比书4章8节说：“弟兄们，凡是真实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就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用神的话，用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理性，就是罗马书里面的，就是我们要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就是危险的，开始啊，就是邪灵影响我们，往往是我们人长期接受错误的思想，最终被捆绑。所以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哈，是箴言书4章2到4章的23节，心思才是善与恶的争夺的那个焦点那个起点哈。我们就是哥林多后书13:5节提到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就是将各样的思想，各样的思想夺回，这意味着有些想法会出现，就是不是好的想法，我们需要俘虏他们，控制他们，摒弃他们，用正确的想法取而代之。就是正确的想法，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用神的那个话语来代替。哥林多后书3节说，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照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一切坚固的营垒。有违背神的思想，就成了坚固的营垒，需要被攻破。这就是我们征战兵器的地方。注意经文说，征战的兵器包括攻倒我们心思里的各种想象、意象，就是乱七八糟的想法。恐惧就是一种想象，总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怀有一种意象。很多的时候，可以说大多数的时候，有些事根本就不会发生，完全是人凭着经验，凭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对某些事情的想象，就是。会怀疑、说服它要发生，这就是患上了恐惧症的原因。在这些经文当中，“攻倒”这个词组，它是一个暴力的动作，意思是投掷、 抛弃，就是说不要善待它，哦，就扔掉它，就是你要强有力的对这个想法说不，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意志，就是说这个想法不是不好的，就是需要他说不，这不是我的想法，不是哦神的心意，不是从神来的，这是错误的思想，与神的话不合。除了要剔除这些有害的想象，还要抛却、攻倒各种拦阻人认识上帝的所筑起来的高寨，就是高台。为什么你要弃绝、攻倒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思想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它阻挡了人去认识上帝。要知道，如果我们对神有认识，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想象。换句话说，他们会来，但是我们要把这些思想撇弃。这些思想是高抬自己，越过人对神的认识。换句话说，这些思想会说：“是啊，神说这些灾祸不会临到你，但这不一定，这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看，这就是一种想象和臆测。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这件事，而不是想圣经怎么说的。你越想得多，越频繁，想象力越丰富的话，它就在你的生活中筑起一个堡垒。一旦堡垒筑成，就会不断的被加固，让这个墙壁变得更厚，更难脱身。哦，就是让最后呢成为一个营垒，自己生命当中成为一个营垒。这一切都死于一个念头，一个想象，或者死于别人的一句话说，这个要发生，这个事情不好，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当我们听了之后，脑子里就会出现想象出一幅图画，然后就会想，是的，这可能会发生，这后来可能会发生，慢慢慢就哦，这肯定要发生，这情况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据点，我们的思想当中就有一个堡垒，一个高寨。哥林多后书10章5节说，我们要用有属灵的兵器来攻倒那些想象和各样自高自视。各样，它只是凡事所有，只要与神的话不合的思想，我们都要抛却。我们越是放任他，跟他兜圈子，他，我们越关注他，越想他，就会，我们就不萃取行动的话，我们容忍这颗种子继续在我们脑子里也生根，那么他就这些这个营垒就要被建立起来。但是这里我们要攻倒他，要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服基督。让我们这些思想要攻倒，要把它掳过来，让他顺服来基督。你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要思想是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我们的父知道我们需要这一切，他会照顾我们，供应我们。如果有个思想进来说：‘哎呀，这个经济衰退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如果我工作没有了，那我们就会失去房子。因为我要还房贷，我失去汽车，我没有了车，我怎么办？没有了工作，后来各样各样的，那么我的家庭怎么办？啊，一切的事情怎么办？那么就想东想西的话，把思想不断的放大。那么我们这个想法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哦建立了一个据点，这个。我们所信的就不是神，我们所信的就是相信了这个环境啊，相信了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所有的想法就带入到对基督的顺服之中。我们可以说，我不接受这种思想，我相信耶稣说的话，我的神必在他荣耀中照着他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而不是靠着环境，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啊、哦，我不是靠着金钱，我不是靠着所有的一切，乃是靠着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些事情，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刚刚一个念头进来，一个我们的思想越松散，那么要关，就是说要抵挡它呢，刚刚开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开始立志，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要抵挡不良的思潮的涌现。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更新哦，就我们的心思就会有更新。当你听到有人说出与神话语不符的时候， 我们里面会有感觉，就是说这个话不对，这不是从神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心思意念更新方面已经有了进步，有了成就。所以就是说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哈，就是会比较不容易一点，因为我们的思想习惯松散，习惯就是自由思想了。但是呢，我们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哈，就是把它慢慢的攻克这个习惯，这个不好的习惯。要有神的话来装备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思想这个神话也成为我们的习惯，那么这一些就不会在里面有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也是越来越就是被攻破，用神的话哈，神的话带着能力的。那么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是正耶稣18章21节讲的。那么这里讲到呢，有那个作者看到这个小孩子穿着纸尿裤，他跑来跑去，妈妈问他是不是尿裤湿了，他说没有，小孩子说没有，妈妈就开口说他你是个小骗子哈，这个母亲就公然的咒诅他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你一直这样说他的话，这个孩子以后成为骗子，那也是正常的，因为你当他这么小的时候，你就这么叫他了，所以当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听到一些不当的言论，就我们的父母哈，对孩子就是咒诅式的话语，你这个笨蛋哈，你这个顽皮孩子或者怎么样哈，这就是父母轻而易举的，就是论断批评，就将这些在孩子身上，那么这可能导致孩子日后会出现相应的不良的行为。那么在公共场所呢，也就像我们常常听到你有病啊。你让我恶心哈，你看见我这个人我就想吐，这类话语呢也是常常听见的哈，所以这个世界当中，那开车的时候，假如说开得稍微不当心一点，也会有人就口出恶言，我们用错用的石头就很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注意话语的影响，因为不当的话语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结果，我们要将各样的思想挪来。是他顺从基督，这句呢就是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俘虏一切不顺从基督的思想，就是一切不从基督而来的、不从神那个意念而来的思想。所以，当我们这个思想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这里讲到，就是必须要将这个思想曝光，就是曝光，就是当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好的念头、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对这个念头就是要有效的处理它，就是不是让它。就是让随意过了，就是反正我每天乱七八糟想，我就不去管它。就是说要训练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当我们里面消极、负面、批评、论断，或者一切从这个世界当中的思想在我们的脑子当中浮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点，就是让神的话语来代替，这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头脑有正确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呢，就是思想里面是正确的，那我们口中说出来的就是正确的哈。当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不符合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偏离正路。我们必须以神的话，就是圣经嘛，绝对的标准，而不是人的观念和感觉哈。这就是我们不要进入人的感觉里面去，眼界里面去。我们乃是要用神的话来标准，用信心站定在神的话语当中，让圣灵从政来我们的心思。罗马书的12章2节里面讲到，我们要拒绝一切与神真理冲突的意念。我们假如说长期的接受这个违背圣经的话语的话呢，我们就会被欺骗，就会被邪灵流破口。所以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的思想。我们要造神的思想，就是让他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理性，使我们的判断、决定和行动完全与神的话语对齐。就是说到万事开头难，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周边的人都没有这样去操练，我们周边的人都是充满了负面的思想，都充满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就是会听到人说出各种不同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负面的话语，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洞补上，就是像，就是我们想象，就是泰坦尼克号，就是沉下去的时候，我们用个持续，就是说要把水舀出来的速度是完全是不够的，不行的， 我们要解决的是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洞补上。那么，这个洞不补上的话，就不先解决根本问题的话呢，就是只是做一些问题的表面，好，或是在一些结果上一些努力哈，我们在行为上做出一些改变，啊，无论我们付出多少的努力，这个问题是根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圣经说，唯独舌头是没有人能制服，但是圣灵可以。他教导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我们要与圣灵配合，一起改变我们的舌头。那么，罗马书12章1到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哦，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侍奉，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话语都要就是从里到外来改变，借着神的话语。”他要借着就是心思意念的更新而变化，叫我们知道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要去查验哪些是神所喜悦的，哪些是神所美好的、看为美好的，是神成全的旨意。好，让我们在这些话语当中站稳，常常去默想，常常去思念这些话语。那么第三点是从事父神方法对立，就是说。魔鬼，我们被鬼附，指我鬼附身，就是指魔鬼的灵对着我们的思想、举动或行动的影响程度。这里不是，就是这里作者不是说我们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程度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正常的里面，我们不受邪灵任何的影响，但是被鬼附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程度，就是有的就稍微影响一下，但是有的呢就是被鬼附哈，他的这里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魔鬼附身，我们要知道哪两件事呢？第一就是当人把人的思想、想法、想象和想象力这个事物交给魔鬼，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思想自由散漫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这个世界魔鬼他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他会利用我们这一点呢，他会就是说。常常在我们的里面灌输他的思想，他呢就是希望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被他的灵、他的态度附身，就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他这个样的，就是他做的就是像神希望我们被他的灵和圣灵充满一样。但是魔鬼呢，就是他附我们，让我们做出他的想法的话呢，就是他是让我们迷失，他是让我们的灵迷失、魂迷失。当我一个人失去对魂的控制时，魔鬼来服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失去控制的，就是他是辖制我们哦，他是不让我们得自由。所以，当一个人对魂失去控制的时候呢，就是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我们的灵是无法与世界沟通的，除非通过我们的魂。世界不认识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魂无法与世人交流。我们的灵必须通过话语，经过魂的释放，我们才能够让世界能够明白我们所里面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灵的想法。所以说，口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此，这与魂有关。我们的灵是借着魂向世界释放信息的，以及与世界建立关系的。那个灵与魂的区别呢？哈，就是灵是人与神连接的属灵部分，哈。重生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之后，重生的时候，你就是被圣灵更新了。我们的灵是与耶稣的灵是合一了，好，是一灵了。那么，信徒的灵是永不迷失的，因为神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包裹在一起了。但是呢，魔鬼可以影响我们的魂，魂的，他可以借着我们的魂力混乱、压抑我们。魂呢，就是指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就是受这个世界，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就当时，当我们的魂被这个世界错误的信念、私欲或仇敌的谎言辖制的时候呢，就是导致呢，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灵不起作用，就是与真理脱节，让我们的魂就是与真理脱节了。只有让魂降服于灵，就是听从灵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来更新，那么我们这个整个人就是被就是以灵来主导的话呢，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被神得着了。就是 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说5章23节就说，愿你们的灵与魂甚至得蒙保守，就是让我们的灵苏醒，魂跟着灵一起的更新，就是神的话语来更新。马太福音的10章39节说，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掉魂生命，为要我的缘故丧失魂生命的就必要得着魂生命。这里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是为耶稣的缘故舍去魂的生命，就是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替换生命嘛，就是把我们罪人的生命、魂的生命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把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心，哈，就是生命，就是我们领受，我们相信，哈，就是我舍弃自己的魂，把自己的心思，就是完全于属于老我的那个心思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现在就领受耶稣基督的心。就是现在，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我们以基督的心思来思考，以基督的思想来思考，就是像耶稣一样的思考，以神的话来充满。好，就是这里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本质就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是耶稣在掌权，像他所想的，是他所思的，说他所说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当魔鬼在人身上的时候，有人就会怀疑是这个魔鬼在人的周围呢，还是在我人的里面呢？这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呢，这里也好有一个大卫霍根，他说，不要在乎他们在人的身上，或者是他们在人的周围，或者是在他们人的里面，因为就是当魔鬼影响我们的时候，他在哪里都无所谓，他影响我们是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魂。哈，他可以站在任何的地方对我们说话，但只要我们相信了魔鬼的话，他就占有了我们。哈，他不管他是住在我们心里也好，他在我们边上也好，他在无论在哪里，他只要他的魔鬼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他就是来就是他不管他在哪里，就是这个意思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就是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用权柄把鬼赶出去，我们不必说你从他里面出来，你只需要命令他离开，他就离开啊，我们不需要说你从他里面出到外面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只需要用权柄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不管你在里面外面或者你在周围，你就要离开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就是那些被鬼释放的人。好，感谢主。那么下面是第二大点，鬼附七步，哈，自有七步。这里就是，讲的是就是它第一有7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倒退。哈，这里我就总括的概括一下哈，就是那个完全不知道那个。是生活和行为模式的退回过去，大多表现为不思进取。就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就是一些国家是把自己交给魔鬼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没有进步的。人呢是为进步而被创造的，灵性上的倒退呢，如啊、本来就是教会里面担负责任的，好，或者以前就是很追求主的，就是极力的就是去祷告啊，读经啊，后来呢就是就倒退了。那么避免倒退的，就是方法呢，就是找到，就是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持续的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好、啊，就是也参加各样的就是宣教啊，教会的聚会呀、啊，就是传福音啊、代祷啊，就是让我们一直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神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他喜悦的事工的里面。那么第二点就是压抑，哈，就是不能够自然的表达，就是它可能源于自身，也可以来自外部，就是有些某些压抑的人的，就是压抑的宗教场所啊，就是有的就是在聚会的时候非常的压抑，也有哈，有的呢就是专横或唠叨的父母，还有就是那些那些老板啊压制员工。但是神的期待呢，就是让人能够自然的、生动的表达自我。压制个性是错误的，它会剥夺人的快乐。 人们应当拒绝压制，自然的表达情感，就是把我们里面的想法哦，就是能够自由的表达，不是就是藏在里面压抑自己哈。这是被鬼附的七个步骤里面的第二个步骤。那第三个呢，就是压制，就是按压、隐藏、排斥、表现欲和感觉，是来自外部的一种不圣洁的行为。压制呢，会使情绪恶化。破坏个人幸福，限制人的前进，让人隐藏、隐匿情绪和欲望，承受更大的压力。就是人要坚决的拒绝这种压制，阻止魔鬼对生活的侵蚀。就是魔鬼就是常常借着这个压制我们，让我们里面就是就是情绪被压制，欲望被压制，哈，各方面就是被压制，就是都是都当我们里面感觉有压制的时候呢，就是。啊，我们要坚决的拒绝这种压制哈，就是里面感觉到有的时候就不开心啊，好，或者里面一个想法专注在里面，就是有苦读啊，有这种其实都是对那个情绪当中的压制哈，这不是从神来的。那么第四个步骤就是抑郁，它就表现为精神低落、颓废、悲伤、晕懒，是一种包含绝望和无能为力感的情绪状态。长期的抑郁呢，是撒旦的作为，会严重的摧毁人的精神和生活。比如一位菲律宾的妇女因丈夫的去世陷入抑郁，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氛围。抑郁可由于宗教因素、损失、麻烦、财务问题、家庭状况或失望等引发。一般来说，偶尔的抑郁可通过与朋友交流、阅读神的话语、良好的睡眠等方式克服。而要消除抑郁呢，就需要颂赞神。就是当我们的情绪比较压抑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起来赞美主，这是就是说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当里面有这样，好像里面就是感到不开心，不，好像就是那么喜乐不起来的时候呢，就起来或者在神面前跳舞赞美敬拜，就是就是这样的来释放，向神来赞美。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抑郁的情绪就是很快就会没有，而且仰望主的时候，主啊，你是全能的，你是爱我的。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抑郁它控制不了我们。那么第五个点就是压迫，有持续又易发展来的是强大的压制力，使人被压制窒息，如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的压迫。压迫还体现在疾病，疾病是魔鬼造成的属灵的压迫。那么耶稣来呢，是医治被魔鬼压制的人，还有魔鬼利用恐惧呢折磨人。基督徒应该拒绝恐惧。压迫的手段很多，包括看似朋友人的攻击、灾难、苦难、鬼魔的力量、不合理的责任感，这些都属于魔鬼的压迫。基督徒可以凭借着信心和祷告来克服压迫。那么第六个就是痴迷着魔。表现的行为呢是偏执、思想扭曲、思维混乱且无力自拔。到了这个阶段呢，人的思维就有点混乱了，需要外界的帮助，已接近被鬼附了。那个有积极的和消极的痴迷，积极的痴迷和如嫉妒、仇恨，其实让人失去正常的思考能力，道德败坏，使人无法正洁生活。会严重的摧毁人的个性，人要保护好自己的意志力，避免相信谎言。如果产生某种情节，可以通过祷告、阅读神的话语，向牧师咨询。好意思，就是来摆脱魔鬼的迷惑。那么到第七步就是被鬼附了，就是完全的被掌控，受到外力的统治，就是魔鬼。摄取人不朽之魂的最后一步，从着魔到被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被附身的人完全受魔鬼的控制，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他的灵也无法向神求助，魂无力祷告，需要得到解救。这是需要就是属灵的人去帮助他。那这个呢是辨别恶魔附身时呢，又需要非常的谨慎，不能随意的判定。他人是被鬼附了哈，感谢主哈，这是 这是被鬼附的一个哈，这个那个，就是在进入浮生的，就是年重的，就五六七个阶段前呢，就是在第六第七个阶段前呢，人可以较容易的重获自由，甚至他自己都可以哈，就是感觉自己被压制的时候，会记得赞美祷告啊，记得就是读经啊，大声的读经啊，就是可以释放，可以就自己可以，就是思想更新。啊，相信耶稣就是爱我的，神是帮助我的，那么他就是可以释放。但是到五六七的，可能需要人去帮助他了哈，是这样。那么第三个大点是，撒旦的目标是统治全球。撒旦目标就是想统治全球，历史上每个暴君和独裁者身上都体现了撒旦的目标，就是那个。杀死所有反对者，就是灭绝犹太人的哈，这个显然不是神想消灭犹太人，但撒旦的目标就是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因为撒旦知道麻烦的源头在哪里，他知道他的克星弥赛亚要从犹太民族出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的爬虫和一切的昆虫。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乃是造男造女。这个呢，就是创世纪的1章26到28节哈。神就赐福这些造，就是这些男女，就对他们说要圣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给了人类有管理权，但人类的始祖呢，就是把他交给了撒旦。那耶稣来了，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族类。耶稣是最后的一个亚当，是赐人，赐人灵的一个，亚当是赐人是怎么这句话怎么说的？不好意思哈，我。反正耶稣是最后一个亚当，就像第一个亚当是从有一个从他而来的族类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当我们进入了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从他而来的一个新的族类。这个新的物种从来没有在撒旦的统治之下，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被撒旦辖制过。曾经受撒旦支配的我们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因为我们是借着死归入基督，我们现在是在他里面活着，我们是有神重生了的。重生之前的任何的其他的就是重生之前的那个生命，已经就是我们已经没有了了。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全然就是新的了，就是旧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里作者也知道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的思想意念是在旧造的里面，在世界的里面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在撒旦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死而复生了嘛，对吧？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生了，那么这个生就是全新的。所以当我们在关注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是关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定不会被鬼附。但是当我们回到那个撒旦的那个国度里面的时候，而世界的价值观思想的时候，就是活在那个旧造的里面，我们好像就是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一样的。其实我们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哈，感谢主。那么，创世纪的3章中哈，就记载一个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它是魔鬼，它就是撒旦的化身，它诱惑人类的第一步就是质疑神的话，它问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女人对神的话是有所添油加醋的。神说不可吃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女人说不可吃也不可摸。随后呢，蛇就直接的颠覆了神的话语，称你们不一定死。哈，这就是撒旦的伎俩。那么第二呢，他就是他是有狼子野心的。他说：“蛇诱导女人吃果子呢，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知如神知道善恶。”这是撒旦的潜台词，暴露了撒旦一直以来想成为神的野心。就是接着这句话，就暴露了撒旦的野心，因为说。 你们睁着眼睛就可以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他就说像好像人啊，你们要像人一样，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好，这是他内心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呢，虽然呢，他不用通过吃果子来实现这些目的哈。第三呢，但逢诱惑有三种元素，就是撒旦诱惑我们，就是有三种，就是一个就是创世纪里面看到，就是女人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使人有智慧。便摘下果子来吃了，还给了亚当。就是说，当时亚当在场却未阻止哈，他完全可以阻止对撒旦说神的命令不可吃，但他没有。在这里呢，就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眼目的情欲就是看，肉体的情欲就是悦人，和今生的骄傲便如神。这三种诱惑呢，诱惑元素在撒旦对耶稣的诱惑中也有类似的体现。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用神的话完全的胜过，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效法他，我们也当如此，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对我们的诱惑。哈，是就是从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撒旦就是借着这三种来诱惑我们。那我们就像像耶稣一样，用神的话来完全胜过。第四呢是，就是当人犯了罪之后，亚当和女人吃了果子之后呢，他们就推卸责任，这是罪人的一个常态。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呢，就开始躲避神。神询问时，亚当推卸责任给女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女人呢，这怪蛇，称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展现出呢，就是人类罪犯罪的时候啊，总是推卸责任，不愿意承担后果的常态。”这是我们人的本相哈，但是撒旦的气数已定，上帝，就是对蛇女人亚当的惩罚，对蛇的咒诅啊，就是神因蛇引诱人类吃禁果，就对其发出咒诅，他比一切牲畜和田野活物受的咒诅更甚，叫他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神还宣告蛇和女人及其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其脚跟。在罗马书的16章20节提到，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人们的脚下。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如今我们作为耶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也要做耶稣者做的事，我们也要将蛇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对女人和亚当的惩罚，神对女人说要加增，多多加增她怀胎和生产儿女的苦楚。她必恋慕丈夫，牵守丈夫的管辖。对亚当说，因他听妻子的话吃禁果，必因他受咒诅，他要终生劳苦，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物，地会长出荆棘和吉利，他只能吃田间的菜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终归于尘土。啊，就是神呢，后来用皮子给亚当和妻子做衣服，又担心人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就是将人赶出了伊甸园。并在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这样，就是人就离开了神的面。这是惩罚。那么，在马太福音4章8到10节记载呢，魔鬼把耶稣带到高山，将万国和万国的荣耀给耶稣看，说你要俯伏拜我的话呢，就我把一切都给你。但是耶稣拒绝了，就是把亚当把世界给了撒旦。如今，撒旦给耶稣和当初给亚当相似，就是不择手段的想利用一切的目标实现，来说服末后的亚当，来顺从他，就是耶稣来顺从他。但是呢，就是耶稣胜过了他，所以我们全人类要是只向耶稣屈膝，认耶稣基督为主，并顺服他。好，这个。这个就是魔鬼他的伎俩。那么最后我们就学那个学习学习库里的那个是七步得自由的教导。 它是分七步哈。第一步，明白神的旨意，希望你得自由。他已经付了代价，已经赐给你的自由。摆脱魔鬼的影响是一种属灵的祝福吗？是的哈，当然是的哈。因为耶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已经完成了。我们要认识、要理解、要明白，神希望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哈，就是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他已经为自由付了代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就必须确信不疑的。当我们脱离仇敌并摆脱他对我们生命中的影响的时候，魔鬼会想出各种借口，解释他为什么不必离开。首要的一个就是在人的里面，人的脑海里面会给我们有个假象，因为人有的时候会说：“好吧，你知道这可能并不是什么鬼魔，我只是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只是出了一点问题。”哈，其实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是魔鬼在搅扰，魔鬼的就是他在搅扰我们。所以，当他涉及到强迫行为，或者强迫我们去做某些事情，逼着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被驱使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并且去做那些不善、不义、不健康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受到了魔鬼的影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被他搅扰了，被他攻击了。那么，有的人就不知道自己被魔鬼就是辖制了，他们宁愿就是继续做奴役，因为他们就不觉得没有觉得他们不自由，所以他们也就不觉得需要被释放哈，这都是就是被蒙蔽了。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基督徒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会被鬼附吗？在这里呢，他就说我们不太深入，但是这样说，首先我们必须定义基督徒，然后必须定义被鬼附，就是说基督徒像基督一样行事的人，紧紧跟随神，有目的、有持续公义的人，他们不可能被鬼附的，因为他们不做魔鬼喜欢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只去教堂露个面，平时活得与世人无异，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真实的你是个灵，没人能看到那个真实的你，人们只能活在你的身体的里面。一般来说，生活在那个身体里面的你，看起来就像那个身体，直到在形状和功能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你是一个活在身体里的灵。当我们说我们有人被鬼附的时候，人们就会说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我的灵是属于神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与神一样的就是一个能力的彰显，或者对神的话语认真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被鬼附。这也是哈，就是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随便的哈，就是做个礼拜而已，也不无所谓的，跟世人一样的，那就可能被鬼附。那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过程，一般就是说来说呢，我们开始远离神、弃绝神的时候呢，当我们否定圣灵的工作、亵渎圣灵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侍奉撒旦。这里就是自己得自由并保持自由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就是牢记下面的三处经文哈，就是时间关系我就不仔细读，就是以弗所书的1章3节，约翰福音的8章36节。还有就是，罗马书的8章32节。第二步就是接受洁净，保持洁净。我们要谈到的圣经中的圣洁，如果我们的灵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也是圣洁的。就是我们要从我们在神的宝血的里面洁净，回转，不再回头。就是当我们悔改了之后。我们就不必要就一直悔改，一直悔改，就是我们一直在悔改当中，就是没有真正的悔改，有些罪呢会让我们饱受折磨，有些事情呢我们可以做，但做了之后呢，魔鬼会根据我们这些做了的事情呢来折磨我们。当然，人需要从所有的罪中得自由，但那样的罪呢，很容易让人知道自己需要悔改，快快的重生，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不给魔鬼有就是掌控我生活的机会，第三步就是要感谢神、赞美神给我们带来自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们 在神的面前，就是因着神，我已经得了自由，来感谢他，来赞美他啊。那我们这个自由就一直在里面，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四步就是认识到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他有权柄将仇敌赶出啊我的生活啊。我们必须知道基督已经打败了仇敌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也有权柄将魔鬼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走哈。那么第五步，知道就是我可以为耶稣说话，并以他的权柄说话，就是耶稣将他的权柄给了我，我可以起来践踏蛇和蝎子啊。我们需要对自己说话啊，就是应该我们说的是神的话，我们要说神的话，对自己发命令。根据具体的情况命令，就是一些不是从神来的，就是离开。哈、啊，我们要开始服侍别人之前，我们应当首先自己成为一个受益者，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就是当我们自己受益了，自己自由了，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那么第六步哈、啊，就是说我们要摆脱琐碎，说话要干净利落，就是不要寄希望怎么样呢？是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必能解决，就是摆脱琐碎和借口。说话需要简洁有力，专注于解决问题。许多人呢，用琐碎和冗长的辩解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最终呢，导致事情无法推进。无论是与他人交流还是自我对话，都要避免找借口，直接依据真理，就是圣经的教导行动。找借口只会让问题持续的存在，就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你找到圣经的依据，就直接的依据圣经的真理来行动。第七步就是命令魔鬼现在立刻离开，马上离开啊！就是我们总是要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就是要让离开我们的思想身体，不是将来，而是现在，必须马上，就是让我们用神的思想来充满我们。当我们让魔鬼离开的时候呢，这里也讲到，就是灵离开了我们，我们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不能就是在让里面空着。当里面空着的时候呢，魔鬼会带着另外七个比更恶的鬼啊，就是进来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个在里面就必更不好了哈，就是获得自由了，魔鬼就必须离开，离开之后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魔鬼他会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坚定的抵挡、警醒、持续的警醒，不准邪灵回来，命令邪灵离开，要明确的禁止他们再回来。有些邪灵呢会短暂的抵挡，但是当我们在坚定的抵挡、持续的警醒的时候呢，魔鬼必定离开，他不得不离开。所以呢，赶鬼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个别的赶，也可以一起赶，我们可以让他们全部离开，但是。让他们全部离开的时候呢，就命令他们不许再进来。魔鬼呢，依着我们有话，基督的权柄，他们也就不会去继续的进来，因为在主精行在主里面坚决的抵挡呢，他们就进不来。好，感谢主我有点超时间了感谢主，今天我就分享这些吧谢谢大家。